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终于要进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章。而且今年现在是2021年的刚刚的开始，先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蒙恩，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新的一些气象，不再受到这些瘟疫或这所造成的这些影响。但我想也借着现在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稍微的来回顾一下2020年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大概最主要对我们在墨尔本的弟兄姐妹来说，大概2020年想到的就是 lockdown， 就是封城啊，我们被封在自己的家里啊，不能够外出，有差不多半年多，将近9个月的时间。我想这个当中大概都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大概很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啊，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些的回顾。那同样的，我也在想，各位弟兄姐妹，对2021年来说，你有什么样的期望呢？啊，有什么样的期望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透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是这个保罗已经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也是。提摩太前后书最后一章也是保罗对他的人生的一个回顾，也是他人生的终结。他想到他的一生啊，他有一些话来给提摩太做一些勉励。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又会我们什么是对自己的一种回顾呢？我们就透过第四章，我们一同来思考。提摩太后书可以分成4个段落啊，一样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话，你不妨也把画面先暂停一下，很快的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来明白它第四章的经文到底讲了什么。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接续啊，前章是第三章对提摩太的勉励。圣经的分章其实分段是人后来的人把它分段出来的。但其实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明白，很多时候第三章的结束跟第四章的开始其实是同一篇，也就是说它的是讲同一件事情啊，它并不是讲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到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保罗一生的回顾啊，也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这个讲到的重点。9到18节是保罗最后的交代跟他的自白啊，讲到他现在的这些情况。他的交代主要提到说，提摩太来的时候，把那些书卷，那些书卷当然讲的就是旧约圣经了，把那些东西都带来。我们也看见保罗在那个阶段里面，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人生走到最后阶段，他还是要阅读神的话。那19节到22节就是结语跟一些问安。今天的重点我会放在前面2段，就是对保罗的劝勉，对提摩太的劝勉，还有保罗一生的回顾。第四章一开始，他接续对提摩太的劝勉，他这里讲到一句话：“我在神面前，并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所以这里我要先来讲一个审判的观念。全世界每一个人，从自古以来到现在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为止，也是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将来的最后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的。我们都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这个审判呢，又分成2类，一个是得救跟不得救的审判，就是进天国或者不进天国，或者我们讲的更严厉一点，进天国跟进这个地狱硫磺火湖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得救跟不得救。还有一个是得赏赐不得赏赐。当然，这个讲的是基督徒，你得不得到上帝的赏赐。当然，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听过关于审判的观念，但是在座听的人当中，可能有非信徒，也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一些疑问：到底有一些人没有信主，可是他是好人呢？这样的人他不得救吗？那上帝公平吗？我想这个是很多慕道朋友非常喜欢问的问题。我在信主之前，我有同样问过这样的问题，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不是上帝，所以我没有办法100%的完全回答这样一件事情。我只知道信耶稣的人一定得救， 不信耶稣的人，我相信上帝绝对会有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只是这个事情的原则，我目前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就信任上帝。那一些没有听闻福音，而他们的行为举止又是合乎圣经教导的人，那他们会不会得救呢？我想把这个疑难交给上帝去处理。我相信耶稣的处理绝对是公平公正。那也有些人会问，有一些信了耶稣，可是他的行为举止可能比非信徒还要更糟糕，那这样的人难道也得救吗？同样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将来信了耶稣，可是行为举止一样非常糟糕的，就是完全不符合圣徒体统的人，到底这样的人会不会得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信耶稣的人，而且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过基督徒生活的人，他将来是得救的，而他的得救会分为又得赏跟不得赏赐的。有一些基督徒会得很大的赏赐，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不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在这里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表明我刚刚所举的这一些的话。有一个老板，大老板，他叫征聘这个他的私人的司机啊，司机来帮他开车子。那来了三个人要来应征成为他的司机，那这个老板呢就出了一道题目，让他们三个人来回答。这个老板就说他要考验他们的开车技术，就问他说，你可以离悬崖多远，就离悬崖多近的距离可以安全的把车开过去而不会掉下悬崖呢？那第一个司机就是说，我可以离悬崖10公分的地方，轮胎哈、经过10公分的地方就可以转向，我不会掉下去。第二个司机想说，第一个人说10公分，那当然我要讲的更短一点了，他就讲我可以从5公分的地方就过去，我也不会掉下去。换了第三个，第三个回答说，他说我不知道我离悬崖几公分的地方可以安全的度过，但是我只知道我离它越远越好。我想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这个老板的话，你会选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司机呢？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将来审判的这个上帝的这个原则，其实上面原则我是知道，但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审判的结局。但是我相信我们绝对可以非常非常的确定，每一个信耶稣的，而且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过他生活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得救的，而且这样的人也会得赏赐。至于那一些没有听闻福音，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我只信任上帝，他一定会有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方法来对待他们的。到那一天，我们就全然明白。在这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过度的去烦恼啊，去争辩这些事情，因为到那一天我们就知道，而且我相信上帝是绝对公平、公正、公义的。保罗在这里继续提到，世上的人会厌烦真理，偏向假教师。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还记得第三章的话，就谈到末日的时候会变本加厉，那这些自以为是、自以为神、自我中心的这些世代啊，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越往末世呢，人越讨厌去听到真理，他们反而喜欢听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偏向假教师，因为那一些事情让他们内心反而快乐，让他们不去看他们自己的罪。因为你知道，当人不要去管自己罪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活得很快乐，因为你觉得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我人就是这样嘛，你就享乐了，对不对？所以一有了一个参照、一个对比之后，发现我这样是不对的时候，那人反而产生了所谓的好像看起来不快乐。而这个所谓的不快乐，这是上帝在帮助我们、操练我们怎么样成为回到圣经、回到成为一个圣徒的那个样式。所以保罗在1-5节这里继续就勉励提摩太，在这样一个对信仰不友善的世界里面，要继续谨慎忍耐，务要传道。我想这也同样是对我们不只是传道人，而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当这个世界离上帝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的谨慎忍耐，也同样的跟我们身边的人传扬神的真道。 下面这一段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就请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段话其实是保罗一生的回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当中保罗用的词是什么意思。这里保罗说交奠的时候到，交奠其实这是一句在旧约当中献祭的时候用的一个字，交奠。保罗意思说他的受死殉道，因为保罗知道他要殉道的时候已经不远了，保罗的受死殉道就好像一个祭物一样献给神，好像我交奠的时候，就是其实我的生命就好像奉献，还成为祭物奉献给神一样，这是交奠的这个意思。他后面说美好的仗，这个仗呢其实是保罗的原保罗的用词是在竞技赛跑，是那个比赛的意思啊。当跑的路就是那个赛程，比赛的那个赛程到底有多远。所信的道呢，其实在原意是说他的比赛规则，规则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是用了当时希腊人运动比赛来比拟保罗自己的信仰之路，保罗把那个比赛的那个画面来比拟作为他信仰的道路也是一样。所以他的信仰就好像是在场上竞技，在赛跑一个马拉松的比赛，在遵守这些规定他都做到。后面提到有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讲是说公义的神所赐的奖赏。我们前面讲过了，神会审判，保罗也要站在审判台前。那保罗他非常有自信的说他有一天会得到公义的冠冕，他相信上帝这位公义的神会赐给他那一个奖赏。冠冕当然讲的是说冠军了，其实如果各位了解希腊当时他们所谓的冠冕，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英国国王头上戴的那种皇冠，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冠冕呢是两个枝子扎起来的，然后上面有树叶，希腊人的这种叫桂冠，如果没有记错就叫桂冠，如果各位 Google 一下可以查到这样的图像叫桂冠。这个是他的当时的冠冕的意思，来代表第一名第二名这样的一个赏赐，这个是公义的冠冕的意思。但是公义的冠冕呢，不是只赐给保罗一个人，也不是只赐给那个冠军的，他是赐给每一个爱慕神显现的人。爱慕神显现的人一定是爱神的人，就这些也赐给每一位爱神的人。当然在这里我就要同样的保罗他的一生的回顾保罗非常自信的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信仰跟一个打仗一样，好像他要跟一些事情在那边斗争，这些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没有说他打赢了，但是他说他打过了，他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完了，他人生的道路他尽心尽的去跑已经跑完了，所信的道也守住了，他所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些命定，所赐给他的命令他也都遵守了。这个是他保罗一生的回顾。同样的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我一生的回顾呢？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同样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自己呢？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要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这段话我们有一些应用，好，也有一些应用。今世要有永恒的眼光，也就是在永恒里面会有审判，会有奖赏。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位弟兄讲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信仰对他来说是什么呢？这位弟兄呢其实是比较过去了信主之前生活是比较随便随自己意思过的，反正我没有害人，我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可是当他信主之后呢，有一天跟我讲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何牧师，我发现什么是基督教信仰呢？信仰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不要自以为是， 不能够做的就是不要去做，就是给我们一个标准，他就是想到将来的审判。的确现在世界上很多人没甚至于是基督徒都没有想到将来的审判，世上的人没有想到审判，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人生就是我过完了就过完了，反正人生就是这样了，他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上帝面前的审判。可是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绝对要有一个审判的一个观念。现在人世间许许多多的不公平，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心里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将来如果有审判的话，现在一切的不公平将来都会被平反的。所以人世间将来一定要有一个审判，因为这是公平的上帝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到那里一切的这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将要被平反。而审判不只是平反，更有奖赏。当然去年我们有这个瘟疫，所以造成了墨尔本的这个封城。封城结束之后，其实我听到了一个事情，有一位弟兄他是非常在财务上非常这个在墨尔本的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家庭，他的家庭在财务上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他过去呢一直在从事一个旅游业的生意，就是有大陆的旅客来就可以来做，他就跟他们做生意，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大的生意。可是后来因为去年整个封城，旅游全部暂停，所以他的生意就整个停掉。那后来有人就问他说，这个生意停掉对他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呢？他说他亏了150万的澳币。我想150万澳币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接近天文数字啊，对我来说是接近天文数字。当然这个弟兄这个家庭他的底子比较厚了哈，所以150万澳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损失哈，他还承受得起。只是当时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这位弟兄当时把他的生意，因为他已经其实他完全不需要再有生意，他也不需要任何的收入，因为他的财产已经够他跟他的晚辈不晓得几代人才吃得完了。可是人有成就感，对不对？当我赚了这些钱之后，我想说我还要再做点生意哈。他年龄其实跟我差不多哈，都已经到了这个60多岁，他还想要有个成就感，还想在事业上有一些打拼。那时候其实我就在想，如果在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人生已经到了50多岁60岁，上帝赐给我这么多的产业，如果这个时候我就休息，而把上帝赐给我的产业当中一部分，我们就说150万澳币吧，就是亏掉的那个部分，我就拿来做神的事工。我在想，那将来在天上不知道他的奖赏要有多大。可是今天这150万就好像流水一样，就整个就流掉了。因为每次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心里面当然我都没有讲这些话，可是我心里面真的觉得我就在有一个期待，好像我们 CMI 国际关怀协会有两对宣教士的家庭，他们在台湾，他们想要筹到这个他们去宣教一年的这个经费，大概是120万台币啊，120万台币，大概就是大概六七万的澳币而已，就是一年的他的生活费。可是筹了半天，他很难筹得到，因为他们这两对夫妇呢，有一对夫妇还有孩子，他们就希望当这个pandemic 结束之后，他们可以到柬埔寨去。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他们的筹款，已经筹了一年多，他们筹不到6万澳币，我在想，如果这一个家庭他的150万，只要拿出150万的1/10就好了，来资助这两对的宣教士，他们的困难马上就结束，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想到将来天上的奖赏，我们的眼睛还是只看到在这世界上的奖赏，我们希望自己在世界上有成就感，我们希望我们的财富还可以更加的增多，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将来天上的奖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想到将来天上的奖赏，到底我在地上这么丰富，到了天上我又得到了什么？ 上帝在地上赐给我这么大的奖赏，当然是要用在神的工作里面。好比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就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有五千两，上帝给了他五千两，他又用五千两赚了五千两，另外一个给了两千两，他又赚了两千两，上帝都说他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一个人上帝给了他一千两，结果这个人把一千两埋在土里面，什么都没做，所以当耶稣再来就责备他说他是又饿又懒的这样的一个仆人，他说你至少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面。我想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不论我们身上的恩赐，我们的财富到底我们用在了哪里呢？当然我们需要用在我们自身的日常的生活需要，我们绝对是需要用的，我们需要买房子，需要买车子，需要花在教育，需要旅游，这都是应该的。可是在这一些事情之外，我们有没有预留一部分是给上帝来使用的？好像我们十分之一的奉献，或者说当我们的家大业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拿出更大的一部分来作为天国的使用？上帝给我地上的赏赐，当我去使用它，将来我在天上就得到更大的赏赐。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在地上丰富的人，如果他没有把他上帝给他的奖赏使用在天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上面，到了天上他会发现那个教会里面一个看不起眼的，可能开着很破的车子的，他在天上的奖赏那个冠冕可能会比在地上家大业大的人有更大的奖赏。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永恒在那里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在那里上帝给一个人大的赏赐就永远就是大的赏赐，因为在那里再也没有不需要平凡也不需要反复，在世上我们才有高有低，在那里上帝赐给谁多，谁就是多拿那些奖赏。所以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看见的是天上的奖赏，小心天上的审判，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眼光，不是吗？所以今世我们为主的劳苦，我们的付出在天上是有奖赏的。常常我看到一些宣教士，比如现在我们CMI宣教士有一位宣教士已经七十多岁，七十三岁，他从加拿大他移民到加拿大，他退休之后就到了柬埔寨，是我们的宣教士，在那里虽然现在因为这个 pandemic 他没有办法离开，他不但他选择不要离开，他特别留在那里，他特别留在那里，他在那里就继续帮助当地的一些穷苦的人并且借着这样的机会去跟他们传福音。有些弟兄姐妹会收到我们的代祷通信，上面就提到这位宣教士他就把这个有些的奉献，有些人的奉献奉献的那个米给他，给我们这个机构。因为当地因为也受到 pandemic 的影响，很多人的收入就减少，很多的生活就变得更穷了。柬埔寨已经是很穷的地方了，特别在一些乡下的地方，所以就更是没有旅游业，所以他们也遭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他就预备了去预备这一些米，买了很多的米，就用车子运到乡下去，运到我们的一些布道所那里，在那个村庄里的人一代一代的分发给他们，然后借着这样的机会跟他们传讲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到吗？一位七十三岁的，我们称之为老人家的吧，七十三岁，他的真的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体力也当然没有年轻的时候好。而且大家去过柬埔寨，你要知道那里冬天大概是三十几度，夏天就更是热得不得了了。他常常这样子奔波，从金边大城市跑到乡下的布道所去，去那里跟他们传福音，去带他们的儿童主日学，去做这些发散食物的这些事情。这一切的劳苦其实是有奖赏的，不然那么辛苦到底为什么呢？到底自己有什么好处？当别人在追求更高的利润的时候，这一位弟兄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他不就是正在追求那天上的奖赏？这地上一切的辛苦，一切的付出，在人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的，可是在神的眼光看起来是极大极大的奖赏。 今世也是一个征战，因为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的确，保罗的一生的仗，他包括了这个同族人对他的逼迫，他包括了疾病、传难啊，各样各样的内在跟外在的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征战。那保罗说他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我刚刚特别提到说，保罗没有说他打赢了，但是至少保罗他说我征战了，也就是说我尽心尽力去做了。感谢主，上帝不是看我们打赢了没有，其实我上帝看我们的征战到底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打赢的话，我想 99.9% 大概都是失败。坦白说真的，常常我们征战，特别在对待我的老我和对待外面的世界，我们常常是失败。但是主只是看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征战。如果我们尽心去尽力去做，像保罗一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征战是需要我们坚持，是需要忍耐，是需要信心的。因为战争的得胜不在于我们手上，战争的得胜在于耶稣基督。其实整个征战，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撒旦的权势。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就已经战胜了一切撒旦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只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有个人征战，不论我们的输赢，其实神已经都赢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赢的。虽然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软弱的，好像是失败的，其实我们是赢的，只要我们坚持，我们忍耐，我们有信心。但是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跟分配。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非常尽心尽力尽意的在教会当中侍奉主，可是侍奉到一个程度呢，有时候忽略了他的家人，可能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孩子，或者甚至于忽略了他自己身体的健康。所以这里最后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确要尽心尽力来侍奉主，可是这个尽心尽力的侍奉也包括了我自己的家人，我自己的孩子，还有我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要因为侍奉的过头了而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坏了，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一个信仰，不是说今天我就拼了，殉道了就结束了，而不是的。今天我们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之下，如果今天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一个人拿着刀逼我，你要我放弃信耶稣，那当然我不能放弃啊，我必须坚持我的立场，我很可能要因此殉道，那是特殊情况。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家庭，大概我们这一辈子在澳洲，我们应该是碰不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跑马拉松的一个智慧，我们怎么样的好好来分配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给教会，给我们的家人，特别我们的孩子。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个，从第三章到第四章都讲，这个世界是一个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远离神的一个社会。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的可能离圣经的教导非常非常远。最近我听到两个不同的人，他都跟我讲的一个他们自己也不认识，就跟我聊天当中谈到的事情。他们谈到他们的孩子来到澳洲之后送到女校去，结果发现这个孩子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女校里面非常多的女，因为女生非常看重关系感啊。后来他们孩子就发现在女校里面有好多好多女的同性恋，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个是对的啊，因为澳洲就是西方国家，就是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请你们当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孩子。你需要从小就把什么是上帝的道就教育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会因为看到你在教会侍奉那么热心，他就自动的就来成为基督徒，就来爱上帝。他很可能反而觉得为什么这个爸爸或者妈妈忽略了我的需要，这是孩子的感受。所以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智慧，要能够分辨跟分配我们的侍奉这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信仰当中这个叫征战，我们整个世界带领我们的家人，陪伴我们的孩子， 同样的，这都是一个征战。这个世界真的离上帝越来越远，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真的能够也有这样的一个走在信仰的正道当中吗？这个真的是一个危险的日子，真的是艰难困苦。你能够想象有一个父母亲跑来跟我们说，让他发现他的女儿是同性恋的时候，他做父母亲的那种内心的痛苦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家庭希望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永恒的眼光。老鼠的 付出是应该的，但同样的，这个老鼠的 付出的对象也包括了我们的家人，要了解他们的需要，甚至于不只是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于我们做了祖父母的，还要想到我们下下代。如果我们下一代教育得好，下下代就比较没有问题，不然这个世界是离上帝的道是变本加厉，是越来越严重的。需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需要为我们的家人也一样的迫切的祷告。最后同样的，在2021年的开始的时候，也要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从神那里得到新的亮光、新的智慧，让我们有勇气、有方法，能够来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着危险、充满着挑战的一个世界，并且能够让我们坚持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用信心、用忍耐，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为止。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2021年恭敬地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把 Springvale Franciscan 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交托，愿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代，都在主的面前蒙恩。愿主的圣灵护卫着我们，让这个越来越弯曲背逆、离你的标准越来越远的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下，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主，我们不受到世界的影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在主的面前，我们思考到永生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思考到将来的审判，思考到将来的奖赏。因此好叫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恩赐都能够被主你好好的运用，能够将来成为我们在天上得奖赏的依据。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